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2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台湾北部新北市八仙乐园6月27号星期六晚间发生游乐期间意外粉尘爆炸事件，造成500多位民众受伤，其中将近200个人受了重伤。所有受伤的民众目前已经分别被送到位于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市的40来家医院治疗。新北市市长同时也是台湾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得知消息以后立即赶到现场，并且跟新北市消防局局长一起在现场坐镇。他们首先是彻底调查起火原因，追究责任，并且勒令八仙乐园立即停业，并且动员所有的医疗资源与相关部门为所有受伤的民众提供尽可能好的救护和治疗。另外一方面，台湾行政院院长毛治国星期天上午去医院看望受伤的民众以后说，他对这个突发事件感到震惊沉痛，并且要求在不能确保彩色粉末的安全使用以前禁止在公共场合采用。同时行政院将组成专案小组处理伤员的救护治疗以及康复事宜。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参加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各国代表对将能够达成一项最终协议充满希望，但是仍然需要解决一些非常棘手的议题。克里国务卿星期六在维也纳做出上述表示的同时，他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展开了一系列的闭门会谈。扎里夫外长表示，为了取得进展并且向前推进，双方需要非常努力的工作。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表示，要确保达成一项成功的协议，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分别是，伊朗接受对其核设施的严格检查，国际间对伊朗核研发能力实施永久的限制，设置如果伊朗违反协议条款能够快速的再对其实施制裁的机制。继突尼斯、科威特、法国星期五分别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总共导致60多个人丧生、数百人受伤以后，欧洲各国这个周末将恐怖威胁的级别提高，担心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还会有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意大利内政部长表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高枕无忧，我们目前已经把警戒的级别升高，并且让那些负责保卫敏感地点的部门提高警惕。今年2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地中海岸边把21位基督徒以残酷的手段斩首之后，还扬言他们将要征服罗马。美国一个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去古巴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负责人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西星期六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讲话的时候提出，希望看到美国在古巴的大使馆全面恢复运作。共和党籍参议员迪恩·海勒说，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同时表示，为了履行而必须具备的一个扩建后的大使馆以及其他的改变，是在奥巴马总统2017年离任以前能够完成的事情。白宫方面去年宣布计划恢复跟古巴的全面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和古巴两国一直在就恢复全面外交关系的条件进行谈判。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滑雪。
Here I go。
要为出席一个非常正式的宴会做准备。
A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要去健身房减肥。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暴露。
这些听起来都很有用。
那当然，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t the expense of。 At is spelled A-T and expense E-X-P-E-N-S-E expense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意思是以某件事或者某个人为代价。沸沸扬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继续在美国各大城市上演。
Protesters accuse the richest 1% of accumulating their wealth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maining 99%.
示威者指责说，全美最富有的1%的人以其他99%的人为代价聚集财富。美国国防部将在未来10年内缩减开支，不过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the budget cuts won'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U.S. power in the Pacific.
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削减预算不会以降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为代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让我也来造个句子。 He took a job he loves at the expense of a bigger income. 他放弃了更高的收入，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说对不对啊 Ken?
That's correct. You can also say he chose what he loves over financial gains.
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做选择。人生就是不能两全其美。 You can't have it all.
对啊，我们今天在流行美语里也要谈到这个选择。
对，不过是美食和身材的选择，咱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在他们最喜欢的披萨店吃饭，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Love handles 和 No pain, no gain。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哎 ,Larry, 你还剩了一点披萨呢，你怎么不吃完啊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 李华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啊，什么声音啊？哎，天哪 ,Larry, 你的皮带被撑断了。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那是什么意思啊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腰上的一圈赘肉就叫 love handles. 这还真有意思哎。不过 Larry, 你最近啊真的胖了好多哦。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这几个月啊好像长胖了好几磅哎。不过我一直不好意思告诉你，今天既然你连皮带都撑断了，那我也不瞒你了。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 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我就说嘛，我们最近来这儿吃披萨，每个星期至少来3次。你呀，不长出 love handles 才怪呢。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 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哎，等等等等，你说我也有 love handles 啊？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这还差不多。
At any rate,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啊？让我考虑一下。好，考虑好了，那我啊，就自我牺牲一下，陪你去健身，我帮你减掉你的 love handles。
Larry 和李华办了健身卡，两人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的锻炼。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李华?
我不行了，我的腿快要断了啦。
Oh, come on, 李华.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 Don't you want to be fit?
Oh, 我是想要身材健美啊，可是这也太累了吧。哎，算了算了算了，就让 Love Handles 来找我吧，我不练了啦。
You know what they say, 李华?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是不付出努力就收不到成果。哎 ，Larry， 你啊，现在不要给我讲大道理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 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 No pain, no gain, right?
那不一样啊，我可以通宵念书，可是跑步又不是我的强项。没有跑两分钟啊，我的腿已经开始发酸了啦。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啊，你看 Larry, 连你都说我本来身材就挺匀称的，所以我就不练了啦，省得你们这些胖子压力大哈。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 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哪一个？啊，哦，那个女生啊。她在班里经常和我比呢。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什么？哎 ，Larry， 靠边，别挡着我用跑步机。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 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不能让那个女生的身材比我还好。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啊，那你干嘛？你不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love handles， 表示腰上的赘肉；另一个是 no pain, no gain， 意思是不付出就没有收获。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No pain, no gain，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我真羡慕那些天生吃不胖的人。
Well, maybe they do want to gain some weight.
嗯，你说的也对。我有个朋友是个女生，她快结婚了，不过她和别的新娘不一样，别人都是拼命减肥，她却想增肥，因为她太瘦了，穿礼服不好看。
If she's concerned about that, she might want to choose a more conservative wedding gown.
设计保守的婚纱，你是说不要太性感、太裸露的是不是啊？
对啊，她可以走清纯可爱路线吗？
嗯，有道理，我去提醒他一下。不过刚才说到裸露，今天在美语怎么说节目里咱们就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暴露。
Jessica， 明天我要去面试，得好好打扮打扮，你帮我参谋参谋。
没问题。 Show me what you got。
你看这件连衣裙，我穿上挺漂亮的，不过似乎有点太露了。对了，这个衣着暴露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this dress is showing too much skin.
Showing too much skin? 我明白了，就是露得太多。
Exactly. You can also say someone is scantily clad.Scantily is spelled S-C-A-N-T-I-L-Y, 意思是少，不够。Clad is spelled C-L-A-D, 意思是穿衣服。
哦，那把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穿得不够，衣着暴露的意思咯。对了 ,Jessica, 如果说天冷的时候穿得太少太薄，是不是也可以用 scantily clad 呢？
Yes!For example, you can say girls who are scantily clad when they go out in the cold weather are at a higher risk of getting sick.
你是说大冷天穿得特别少出门的女孩子更容易感冒？那当然，不过做女生就是这么辛苦，为了漂亮也只能忍着。
其实也不用这么辛苦。I know girls want to be pretty, but we don't have to be dressed to kill every day, right?
dressed to kill? 要杀人？
No, dressed to kill means wearing fancy or formal clothing. 比如说 I was dressed to kill for my interview.
哦，我明白了。Dressed to kill 就是着装正式，抢眼。哎，你看这条西服裙行不行？ It's not showing too much skin.
I like this pencil skirt. It's perfect for the interview.
原来西服裙叫 pencil skirt, 像铅笔一样直直的裙子。好吧 ,let me put on this pencil skirt and this shirt, 看看效果如何。
吴琼 ,now you're dressed to kill. 现在看看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呀。
第一，形容衣着暴露可以用 scantily clad, 或者是 show too much skin。第二，穿的正式抢眼是 dressed to kill。第三，西服裙是 pencil skirt。
正好 Kat, 你看看我朋友婚礼我穿这件礼服去怎么样。
Is it showing too much skin?
Let me see. This is a really nice evening gown, and you're not scantily clad. The problem is it's too much for a wedding. It's like what a movie star would wear on Oscar night.
啊真的啊太华丽了是吧那就算了我可不想在婚礼上抢了新娘的风头。
对啊 ,You should save it for a black tie event.
Black tie event?你不是让我穿着这么漂亮的礼服再配上条黑领带吧
Of course not.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t.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碰见同事 Gary.
Gary, did you hear about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I think I did hear something about it.You and Henry are attending some kind of function, right?
Yeah, it's an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for one of the companies we do a lot of work with. You know, Walcon Electronics.
Right. Walcon is one of our biggest clients.
It's Walcon's 120th anniversary, and they're throwing a big party.
Jim 马上要出差到纽约去。Gary 说他听说了 Jim 的
Upcoming trip. Upcoming is spelled...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是即将发生的意思。Gary 不知道他们这次要去参加什么活动。Function, 在这里指正式的社交活动。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 Walcon Electronics, 庆祝成立120周年。
They are throwing a big party.
他们要办个大派对来庆祝。英文里说办派对经常会用动词
throw, T-H-R-O-W, throw.
Walcon Electronics is 120 years old?
Yep, they started out as a shoe manufacturer and then branched off into electronics in the late 1960s.
That's a big change, moving from shoes to electronics. But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Absolutely.Today, they are one of the world's top home electronics brands.
Well, you'll have fun. New York is alway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Yeah, but I'm a bit worried. I've never attended a function like this before. Look, here's the invitation.
Walcon 电器公司最开始是生产鞋子的，到了60年代才改行做电器。这里用到的两个动词词组，一个是
start out,
意思是起步，另外一个是
Branch off.
意思是改变前进的方向。Gary 说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咱们可不得不佩服这个公司创始人有远见。
To give someone credi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肯定某人的做法。纽约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可是 Jim 却很担心。他拿出请柬给 Gary 看。
Oh my, it's a black tie event.That means you have to wear a tuxedo.
A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Not very many people do. You can rent one, though.
Oh, wow. That means it's going to be a very formal event, huh?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Men wear tuxedos, and ladies wear evening gowns.
What else should I expect?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band playing soft music.Waiters will walk around serving drinks. Most of the guests will mainly stand around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原来这次活动是
a black tie event.
参加者要穿礼服打黑领结的正式活动。男宾要穿燕尾服。
Tuxedo. Tuxedo is spelled T-U-X-E-D-O. Tuxedo.
女士则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Gary 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这基本上要算是最正规的活动了。As it gets 是指最彻底的表现。两个 as 之间加形容词。Jim 会喜欢这种活动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哦、black tie event 就是非常正式的场合。我朋友要是嫁给了什么欧洲王子，那我穿这个华丽的晚礼服去参加他的王室婚礼就很合适了，对不对？
That's right. So save it till one of your friends marries a prince.
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不过其实女孩子只要找对了人都可以像公主一样幸福。
Yep, every girl can have her own Prince Charming.
不过你还记得美女三级跳节目里面那个男朋友吗？
How can I forget him? He's such a lousy boyfriend.
对啊，他还有更过分的呢，咱们来听听吧。
美女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Today, Kevin is going shopping at a clothing store to buy his girlfriend a present for her birthday. What do you think he's going to get her, Winnie?
他呀，花了1000块给自己买了套时髦西装。我估计他现在肯定没钱了，给女朋友买的八成是便宜货。不信，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Good afternoon, sir.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Sure.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special for my girlfriend. Could you help me find something she'll like?
Sure. Do you know what size she is?
I'm not really sure. She's about your size, maybe a little more petite. I haven't really noticed.
You don't know your girlfriend's size? Okay.
Kevin, 这家伙给女友买衣服，连人家穿多大尺寸都不知道。哼，这种男友啊，再帅我也不要。
Really? I hope you're kidding. Do you know what the word petite means?
Petite 就是指女性身材娇小。服装店的店员问 Kevin 女朋友的身材， Kevin 说可能比这位店员的身材更娇小一些。
Exactly.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trendy.Which means really cool and popular.
All right. Well, what does your girlfriend normally wear? What is her style like?
Well, she works in an office, so she always dresses really professionally. But for her birthday, I want to get her something really fun and trendy.
Well, let's see. We have some really nice skirts I can show you. What colors do you like on her?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noticed, but I know that I look fantastic in blue. So let's get her something blu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outfit does Kevin want to buy for his girlfriend?
他说女友平时在办公室都穿职业装，所以呢想给她换个风格，来件活泼时髦的衣服。
Right. And what colors does Kevin think his girlfriend looks good in?
说起来还真是让人来气呢。他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女朋友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因为自己啊穿蓝色好看，就要给女朋友也买蓝色的衣服。哼，我看 Kevin 啊爱自己胜过爱女朋友。
Well, do you want something inexpensive or is money no object?
I want to get her something reasonably priced, but nice.
So how about $100, maybe $200?
$200? Come on, It's not like we're married.
Is $100 out of your price range?
I don't want to go overboard. I think my budget is closer to $20.
啊，他的 budget 预算只有20块。我看这些钱只够给人家买双袜子的。Kevin 啊，真是浪漫的，让人想揍他一顿呢。
Why, Winnie? Women don't think socks are a romantic present? So that's why my wife was so mad at her birthday last year.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money is no object means?
我想 money is no object 就是说钱不是问题，多少钱都无所谓的意思。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I usually only buy cheap things. But when I look for something important, like a good doctor, money is no object.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 outfits for $20 here. This is a nice clothing store.
Oh, well, can you recommend a store near here where I could find some really good bargains?
There is a store down the street called Bargain Basement.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really cheap clothes there.
Ah, that sounds perfect for my budget. I'll go try to find her a present there. Thanks.
Professor Bowman, go overboard. 这个意思是过分吗?
Exactly.
这么说, Kevin 连100块都不舍得花啊。要我说,等他女朋友把他甩掉时,他可别怪人家 go overboard.
I agree.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有句话叫“礼轻情意重”，可见花多少钱并不代表礼物好不好。不过这个 Kevin 给自己花1000块买衣服，给女朋友就用20块打发，这也太敷衍了。
Exactly. And he doesn't even know what color his girlfriend likes. I don't see this relationship going anywhere.
对啊，不知道他女朋友收到这个礼物之后会怎么想。
咱们就等着下集看好戏吧。
好，咱们接下来去听体育美语，大家一起去滑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thanks for going skiing with me today, Yangchen.
Of course, Patrick. 我最喜欢滑雪。而且啊, seeing you crash and burn sounds like a lot of fun.
Gee, thanks. Before we go, I should tell you some safety rules, though.
Okay.
Skiing can be dangerous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For example...An avalanche, Yangchen, could kill you.
你是说雪崩?
And you can use the word avalanche anytime there's a lot of something.
Mm-hmm.
For example, the politician received an avalanche of criticism when it was revealed he had taken bribes.
就是说很多人批评他。可是 Patrick, 这是一个小山坡,不可能发生雪崩。
All right, maybe not. But you can fall and get hurt.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Whoa, did you see that little kid crash? That was a total yard sale.
Patrick, 小孩摔倒了，你那么幸灾乐祸。
Yeah, but you said it's funny to watch some people crash and burn, right?
Yeah, I said watching you crash and burn. 不过你刚才为什么说 it was a total yard sale?
Okay, if you have a bad crash,、
uh-huh.
and all your equipment gets spread out in the snow...It looks like you're having a yard sale.
I get it. 因为摔得很惨,滑雪的家伙摊了一地,好像卖旧货一样。Very funny.
As funny as watching me crash?
I don't know. Let's find
out. All right, here I go.
Oh, hi. Can I buy that?
I'm not selling anything.
Oh, my apology. I thought you were having a yard sale.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went skiing. I crashed so hard and had a big yard sale.
Been there, done that.
是吗?看来这是初学者的必经之路,不丢人。
But I'm sure it hurt physically.
对啊,所以后来我就改在家里的游戏机上滑雪了,又暖和又安全。
But you'll miss the thrill of the real thing.
这倒也是,看来偶尔还是得去滑一次真的。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台湾的北部新北市八仙乐园6月27号星期六晚间发生游乐期间意外粉尘爆炸事件，造成500多名民众受伤，其中将近200人受了重伤。所有受伤的民众目前已经分别被送往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市的40多家医院进行治疗。新北市市长同时也是台湾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现场，同新北市消防局局长一起在现场坐镇。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星期天上午到医院看望受伤民众之后说，他对这一突发事件感到震惊沉痛，并要求在不能确保彩色粉末的安全使用之前禁止在公共场合采用。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参加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各国代表对能够达成一项最终协议充满希望，但是仍然需要解决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克里国务卿星期六在维也纳做出上述表示的同时，他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展开了一系列的闭门会谈。扎里夫外长表示，为了取得进展并向前推进，双方需要非常努力的工作。扎里夫表示，如果对方采取积极的步骤，不提出过分的要求，我们将肯定能够达成一项让所有人受益的协议。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表示，要确保达成一项成功的协议，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分别是伊朗接受对其核设施的严格检查，国际间对伊朗研发能力实施永久性的限制，设置假如伊朗违反协议条款能够快速的再对其实施制裁机制。继突尼斯、科威特、法国星期五分别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总共导致60多人丧生、数百人受伤之后，欧洲各国这个周末将恐怖威胁级别提高，担心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还会有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意大利内政部长表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高枕无忧，我们目前已经将警戒级别升高，并且让那些保卫和负责敏感地点部门提高警惕。今年2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地中海岸边将21位基督徒以残酷的手段斩首之后，他们还扬言要征服罗马。美国一个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去古巴访问，期间代表团负责人民主党议员帕特里克·莱西星期六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讲话的时候提出，希望看到美国在古巴大使馆全面恢复运作。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迪恩·海勒说，奥巴马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同时表示，为了履行而必须具备的一个扩建后的大使馆以及其他改变，是在奥巴马总统2017年离任之前能够完成的事情。白宫方面去年宣布计划恢复与古巴全面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和古巴两国一直在就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条件进行谈判。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党政权50多年前在古巴掌权之后，美国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美国国会跨党派代表团星期五在哈瓦那会晤了古巴第一副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但没有透露会谈的内容。希腊议会于星期六召开紧急会议，投票通过了齐普拉斯总理日前提出的7月5号就债务和改革问题展开全民公投的倡议。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号召希腊民众不接受他称之为国际间债权方提出的含有侮辱性的解决方案。齐普拉斯星期六在希腊议会发表演讲时说，国际间那些债权人很快就将看到希腊不会投降，希腊并不是一个已经没有希望的国家。齐普拉斯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民主、国家尊严等等。他还提到，我相信希腊民众一定会在历史关头站起来，对国际间债权人提出的最后通牒说不。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23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星期二在华盛顿拉开帷幕，两国之间这次高层次对话是在美中关系如一些专家所说的临界点的时候举行的，这也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九月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一次面对面的沟通。那么这次对话都有哪些看点？双方能否在存在重大分歧的领域达成共识，从而为习近平的访美铺平道路？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邀请专家对此进行点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探讨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参加今天话题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欢迎您，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以及美国托莱多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欣先生。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么在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跟采访报道这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进行现场的连线。肖洵你好，可以听得到吗？
你 好，我可以听到，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对，不错哈。
嗯，我现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会议现场的一个情况。这会议马上要开始了，双方的这个代表现在已经入座，现在就等这个官员入席了。今天出席开幕式官员呢，主要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副总统拜登会出席今天的开幕仪式，他也会在开幕仪式上致辞。他两年前也出席了这样一个开幕仪式，现在似乎已经形成这样一个惯例，每一次开这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时候呢，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时候，副总统可能都会出席。那么在美国方面带团的主要是美国国务卿克里，那么中国方面呢带团的是国务院杨洁篪，还有出席的还有这个中国的副总理汪洋，他主要是主持中方呢参与这个经济方面的对话，还有刘延东呢是参与这个第六次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这样一个对话，也是刘延东也是中国的副总理。
是，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对话和这个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目前正在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艾奇逊礼堂哈举行你刚刚说的开幕仪式。
对，
那
么我现在就在这里。对
对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在星期一呢，其实美中双方也举行了一个战略安全对话，那涉及的都是双方目前存在一些重大分歧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什么还有网络安全什么，你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好吗？
行，因为这个战略安全对话是第五届战略安全对话，那么涉及的问题就是战略安全的各方面的问题。好，丽雅，因为我们这个会议马上要开始，我现在不能在这里做，大概过几分钟时间，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其他的这个情况，如果可以连线的话。
好的，好，那谢谢肖洵。好，对，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这个及时的报道哈，来跟踪这次对话的一些具体的进展和情况。好，那现在我想那个进行我们这个今天嘉宾的这个讨论的部分哈，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是在两个大的背景下举行的哈，夏莲先生，一个就是说美中之间最近因为这个美国的人事管理办公室的这个网络遭到这个重大的这个黑客的袭击哈，另外就是美中双方最近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针锋相对，而导致这个双方之间信任更加的不信任更加的加大，还有就是甚至产生一种敌意的气氛。那么另外一种大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将对这个美国进行访问。那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在这个对话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过去呢，主要是侧重于如何让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市场化的程度开放度方面能够更加适应这个国际社会的需要，根据美国这个战略和经济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在的需求来讨论问题。但这次呢把过去比较回避的或者说是经常会妥协的一些议题拿出来，而且是相当重要的，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比如说刚才讲到的网络安全问题以及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还有人权问题，这三大问题都是中方是一般来说不愿意触及的，即使 触及的话，中方也是尽量的回避，轻描淡写的应付一下。那这里边就是讲到，就是说南中国海问题，就是中方现在一段时期以来正在进行填海造地和其他的一些工程。这工程虽然现在临近习近平访美，可能暂时要停，也告一段落，但是并不意味着今后它不再进行。所以呢，美方呢在这个方面也表现了比较强硬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这次，怎么来处置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这个网络安全问题，中方过去一直是不承认。每次哪怕就算你提供了证据，他也是说啊，中方是受害者啊，然后美方也有攻击中方的行为啊等等，他举很多东西。所以这次我觉得美方必须有切实的方案和能够真的能够拿住对方的这样的一些预设方案，否则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每次讲他都给你想办法给你搪塞掉了。然后再讲到中国人权问题，这是一个老议题，过去多年每次都会涉及，但是每次涉及之后就不了了之。所以美方同样的是需要拿出更多的更具体的一些要求和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应该说这次本轮这个对话里面，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三个议题而显得特别的跟以往不同。
不一样。好，那何青莲女士，我想听听您的观察。何青莲女士，
其实这一次呢，我想是这样啊，我大概总的判断是这一次的议题是虚的问题，会放到实际层面讨论。比如教育、文化、体育、妇女和卫生等等啊，这些问题，就看起来比较虚，但是这一次会作为一个主要议题，会取得一点所谓实质性成果。但是在刚才谈到的那三大实质性问题呢，我认为会虚发处理，因为这里是过去历届了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的惯例。我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我是依据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中方呢，对这一次这个对话吧，高调应对。这个过去有一个惯例，就是凡属呢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某一方呢就会高调宣扬这个会议，然后就表达自己的诚意，就希望借这个呢来就是和缓一下关系。那么中国这一次呢是做了很多准备的。这一次也出动了两个最大的以华人为主的中美友好组织，比如杨振宁创办的那个百人团，另外还有一个普拉杰米夫人的啊，就是那个项目。那么就是这两个地已经把调子定下来了，在这个开会之前就讲了中美必须要友好，未来要绑在一起。这一点呢，我稍微多说两句。中国和美国比起来呢，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在双方的外交政策上啊，应该说美国比这个中国呢要少了一点连续性。这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呢是任其制，两党执政呢对华政策又会有一点党内不同啊，党内的那个不同这些意见，所以呢就造成这种政策的不稳定性。但是中国呢，放了几届领导人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始终如一，就是在战略上很重视美国，把美国当作战略伙伴、合作伙伴最重要的什么什么啊都可以，但是在宣传上从来把这个美国呢当作是颠覆中国的那个境外最大的境外势力，而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清楚。第二点呢，我觉得。在制度上，美国在中国没什么好利用的，但是中国呢利用了美国的游说制度和这个美国的那个自由，就成立了不少社团，同时呢利用了这个 KJ 就是华府 KJ 的那个游说集团，不断的游说美国政界。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中国具有的长处，而美国没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去年《纽约时报》揭露了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很多智库接受了很多外国政府的资助，其中就包括中国政府。那么这种接入资助做出来的那个研究，当然那个倾向性以及帮这个外国政府来说话的这种虽然会掩盖的比较巧妙，但是内在的倾向性还是会有的。 所以这一点呢是美国的弱项，中国的强项。
好的，我想这里插播一下，我们刚才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七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开幕的一个仪式。刚才是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发言，那么在主席台上分别入座的就是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副总理刘延东、这个有中国的副总理汪洋，就美国的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还有就是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国务卿克里。好，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多莱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钦先生哈，您怎么观察这次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您看来，就是说有些哪些与以往不同的一些看点？
我从那个经济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自己是经济学家嘛，当然这个议题啊，可能在其他几个议题当中呢，其实是冲突最少的，也可能是最容易合作的。一个呢，就是报道的说是中美呢要对中国的汇率低估的问题呢要做出谈判，但实际上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分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国会几次说那个要中国呢对人民币升值，但是白宫呢都否决了，因为人民币升值呢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讲呢是两面剑，因为它并不一定能够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经济上呢要和中国谈的呢，就是这个对美国来讲它本身也没有拿定主意，就中国现在在扩大它的经济影响，从亚投行啊，然后呢到非洲到其他国家进行呢经济的投，虽然这是经济的投资了、比如说在那个南美洲啊要造一条运河啊等等，但实际上呢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呢？美国也不是很清楚，美国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评估，因为从表面上来讲这是一个好事情，比如说亚投行做什么，但是呢这里面中国他想具体做的是什么，然后呢对目前的经济体系，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呢会有什么冲击呢？美国也要评估。现在呢来访问的一个是汪洋，一个是杨洁篪，他们两个呢在中国的外交界或者是中国在对国际对话当中呢是代表了比较开明温和的派，另外呢也是为了九月份为习近平来访问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在经济和贸易这些方面呢，中国中美双方呢可能还能够达到比较的一致，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人权、南海、网络安全等等，那分歧还会是很大的。
好的，谢谢张新教授的分析。那么夏林先生，我们刚才听到了张新教授的说法哈，就是但是我想请教的就是说中方就是特别看重就是习近平九月份对美国的访问哈，我最近跟随这个克里国务卿去那个到中国的时候，你就看到中国的各级的政府官员都特别强调，就是说确保习近平访美的成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头等的大事哈。那么鉴于中方的这种考虑，你觉得就是说这次中方会不会为了考虑到习近平访美的成功，而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分歧很大的一些领域达成一些妥协呢？就中方会不会在地方达成妥协，从而导致双方可以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我想他会采取一种不同以往那种所谓针锋相对的态度，他可能会比较软化或者回避搪塞，这种情况会多一点，而不像过去一讲到这个敏感问题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暴跳起来，就讲的是这个找对方的茬，就是以牙还牙吧，所谓。所以我想这个方面会有一些不同。另外呢，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贸易方面呢，会主动的有一些更加积极的态度，比如说 BIT， 就是双边这个投资协定。这个方面呢，中方呢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可能对美国的经济来说也会有一些实际的好处。因为如果加大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这一点在汪洋昨天发表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上面已经文章里边已经具体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在经济层面上来看，当然这个刚才汇率方面，我跟张新先生有点不同意见。
他认为是美方一直反对中方人民币升值，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过去多少年来都是美方和欧盟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而中方呢一直想办法来拖延这个时间。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是人民币在贬值，中国的经济陷入这个衰退之中，虽然他们称为一种新常态的现象，但是呢就是人民币实际上的币值已经不是像过去那么坚挺了。所以现在呢按照美方的这个判断和评估来说，也不需要中方再继续这个升值所以说现在呢迄今为止吧，人民币升值35%，其实没有达到我们当年预想的目标。我在2005年7月份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这个当时呢按当时的那个静态均衡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就是升到50%也就是说一个美元相当于4.12人民币，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静态均衡状态。但是后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比如说紧接着先是在2005年当年是升值5%，2006年升值8%，2007年升值12%，后来呢就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有2年到3年时间，中国的人民币几乎没有再升值，所以到后来经济好转之后，人民币又开始升值，但升值的幅度比较小，一般都是升值3%左右。所以这个情况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遗憾。我认为如果当时步伐加快，或者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话，就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比较早的实现，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实现人民币升值50%。当然这个呢也不是关键了，现在就看如果是讲这个中方还能像十几年前所承诺的那样，加入 WTO 之后在贸易经济合作各方面更多的这个遵守国际规则，是更加市场化开放这个程度更高的话，那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现在的情况呢恰恰不是这样，现在是大倒退特别的明显。
我的感觉就是说，这次其实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就像您提到，可能不是美方最关切的一个议题哈。我们也看到，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做出一个评估，就是说，他们认为实际上人民币已经没有被高估了哈。当然跟美国财政部的看法是有点出入的。那现在我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因为您也是经济学家哈，就是您刚才谈到在政治上，美中双方会淡化处理这一些问题上的分歧，那么在会突出人文啊这些这个体育交流这方面的一些成果，包括气候变化。那么您认为在经济议题方面，美中双方会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吗？比如说在这个双边投资协定的这个负面清单问题上，会不会？
我觉得关键就是那个清单上的内容。因为这里是奥巴马去年访华的最大成果，就是签订那个双边投资协议，他也想把这个当作自己的任期内的最大遗产，所以应该说这方面呢，美国对中国的期望更高一点。但是呢，据我所观察，我觉得都没有具体想好到底要投资什么。美国呢？美资一方面大规模的从这个中国慢慢撤资，尤其是那个实业投资已经撤了很多。那么金融方面呢，也在这个前几年把那个战略投资从中国的国有银行撤回来了。所以美国到底要在中国投资什么，除了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之外，其他的呢其实美国该投的都投了，该撤的都撤了。所以呢这里可能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愿望。那么到美国来投资呢倒是这几年来了，但是大多数是在房地产投资。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呢，这一点在加拿大呢已经引起了加拿大人的愤慨，说拉高了房价让加拿大人现在住不起房子，然后呢终身就为这个房子服务。所以在美国是不是今后也会形成那种反对意见，目前我也还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在那些细节项目的敲定这方面呢，我们没参加的费用我们就不清楚了。
这方面要补充两句就是说首先这个要区分一下官方投资和民间投资。刚才这个青莲提到的这个房地产投资，我认为主要是来自民间的那官方投资呢可能更加愿意集中于像能源这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些这个他认为比较有战略性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当然这有些产业对美国来说是有很审慎的态度，要有限制进入可能跟这个美国一些产业的保护机制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怎么样能达成协议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 BIT 我觉得如果真的能达成的话， 对双方来说还是有很多的促进的，就是经济合作方面有很多的促进意义。我是比较看好这个 BIT 的未来前景。
那我还补充两句，关于这个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中国方面呢是比较警惕的，但是中国在美国方面的投资呢，刚才夏以良先生谈到的这些情况啊，也是美国方面呢比较审慎，尤其是对那个来自国有大资本的投资，美国其实呢国会呢一直有不同意见，有一些项目就这么流产了。所以加入这个 WTO 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协定，其实对这个国有投资是比较限制的，这就是中国后来为什么呢要把很多投资啊包装成国有企业参股或者是持股的那些公司再到海外投资的原因。
好，好，我们看了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也提到，就是说，很多中国企业呢，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针对中国投资的一些高壁垒的困扰哈。他也提到了，就是美国方面对中国一些企业设置的一些限制。那个张新教授，我想就其实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企业界对于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市场准入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一个忧虑哈，尤其最近中国政府收紧了这些方面的一个控制。那么张新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这次这个经济方面的对话，您认为在这个市场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会不会达成一些成果呢？
我刚才呢很简单的回忆一下那两位前面两位嘉宾的讲话啊，我对那个双方的投资并不是十分的看好，这是因为美国是个市场经济，美国到中国去的投资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那当然呢各个政府不管是总统还是州长总是带了一批企业家去，但实际上呢最后到底投资不投资呢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那么中国反过来呢，中国要到美国投资呢，不管怎么讲，就是说中国没有什么除了房地产之外，它因为科学技术engineering 这些方面技术都没有赶上，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在美国做什么其他的投资，除非呢你做一些那个劳力输出的什么等等项目等等。所以呢这个呢大部分呢是用中国话来讲是赚吆喝，而不是真的有实质上有什么大的那个进步的。那么讲到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开放，最近几年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不断的恶化，这个里面呢有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另外呢在习近平这几年呢他在意识形态和网络控制下网络的方面呢越收越紧，这个越收越紧已经到企业呢感到无法生存，很多企业他就说了那个我们这里这个网速只有国外的五分之一，而且还经常上不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在中国这样的环境当中呢进行呢下一步的那个产业升级，或者呢倘从各方面来讲呢他没有办法呢去再去和其他的国家呢去竞争。所以呢这里有种种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投资环境在恶化。
是，好。我还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对于美中这个举行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其实存在一些批评的哈，一些人批评人士就认为，就是说双方每次还是这种例行的一个好像例行公事一样的举行一个高层次对话，还是各说各话，而且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就是说尤其是这种对话并没有改善美中之间存在这种不信任，便促使中国改变他在一些事情上的一些行为，比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哈。那么我相信，就是说可能正是针对这种批评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呢就在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上是卓有成效的，大家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哈。您怎么看对这个中美战略这个对话机制这样它的所起的作用？
当然就是说你说过去这么多年来九年来是不是每一年都有很大的成果绩效那么突出呢？我想当然不是，所以才有很多的批评。
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经济话题就到此为止，不过我们希望以后呢有机会专门再请这些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非常感谢 这个托莱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欣先生、社会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以及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月良先生做出的这个点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